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编导。
桓元散尽，东晋由偏安光左到晋安帝元兴元年，即是公元402年平定孙恩之乱为止，已经过了差不多90年。当时的政治局面和90年前晋元帝黄道等人在建康立国的形势已经大大不同。东晋政权建立初期，即是所谓中兴的初期，由于政治社会都动荡不安，东晋君臣以及江东地方的豪族大姓，同埋由中原各地避难到江南的移民，必须团结一致，令到南方安定，使到东晋政权巩固，才可以抵抗北方的胡人。但是90年后的东晋末期，南方的局势已经逐渐稳定，一些高门大族，例如琅爷王氏、陈郡谢氏、吴郡顾氏等等，垄断政权，形成所谓门第。朝廷里面的重要官职都由这些高门大族的成员出任，这些人都拥有大量田产、奴婢，生活奢侈，缺乏进取，他们以不涉世俗事务为清高，所以东晋大部分执政的公卿大臣都欠缺治国才干，于是日常政务往往要委托出身寒微的亲信办理。这些人当时称为寒人，其中不少寒人乘机舞弊营私，令到政治败坏。另一方面，一些有实力的地方军事长官，例如长期以来镇守荆州江陵的桓氏家族桓温、桓元父子，以及屯住荆口一带的北府兵将领王公、刘卢之等等，亦都有威逼建康朝廷的野心。东晋君主和执政者，例如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等等，又居于深宫，和民间脱节，只会争权夺利。于是东晋经过桓温进逼建康，王公起兵声讨司马元显，和孙恩之乱一连串乱事之后，局势已经可以说败坏到不可收拾，更大的动乱接踵而来。这一次动乱就是桓元散尽。桓元是已故大司马、都督荆州军事、镇守江陵差不多30年的桓温的仔。桓温凭着荆州强大兵力，曾经威逼建康朝廷，废了皇帝司马懿，改立年老的简文帝司马毓。简文帝死了之后，桓温本来想取而代之的，但是功败垂成，来不及散位就病死了。桓温死的时候，桓元只得4-5岁，所以由桓温的弟弟桓冲接掌荆州的兵权。淝水之战之后没多久，桓冲亦都病死了。荆州兵权虽然由建康朝廷派人掌管，但是桓氏家族仍然有相当影响力。桓元20多岁的时候出仕做官，任职宜兴太守，但是他觉得郁郁不得志，曾经吟过两句诗话：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来到表达自己的志向。后来桓元和北府兵统帅王公结交，王公想利用桓元宗族在荆州的旧势力来对付建康朝廷执政的司马道子两父子，于是拉拢和帮助桓元，令到桓元恢复在荆州的地位，和协助荆州刺史殷仲堪。到王公、殷仲堪相约起兵，王公失败被杀之后，桓元在荆州的势力更加大增。没多久之后，桓元发动兵变，杀了荆州刺史殷仲堪和镇守襄阳的雍州刺史杨传奇。建康朝廷逼不得已，任命桓元都督荆、司、雍、秦、梁、益、陵、 七州军事兼荆州刺史，坐镇江陵。又任命桓元的堂兄桓修做江州刺史，镇守豫章，即是控制现在的江西省。桓元的兄长桓伟呢，就做雍州刺史，镇守襄阳。于是长江中游全部成为桓元的势力范围，当时是晋安帝隆安四年。两年之后，桓元率领荆州士卒，以声讨司马元显为名，进攻首都建康。司马元显同啲公卿大臣非常惶恐，于是召刘牢之率领北府兵抵挡桓元大军。
刘将军，妖贼宣恩作乱，平定咗都未够一年，荆州刺史桓元又起兵作乱。唉，今日朝廷安危，全靠刘将军你啦。
唉，司马郎君言重啦。微臣刘牢之一听闻桓元作乱，就立刻率领北府兵由京口赶嚟京师勤和。微臣一定讨平反贼，请司马郎君放心。
咁就好啦，一切全靠刘将军啦。
咁微臣出去军营部署先，微臣告退。
啊，好啊，好啊，你快啲去部署妥当啊。
遵命。
希望刘牢之可以击退桓元啊。
启禀司马郎君，刘牢之为人反复，见利忘义。当日佢系皇宫下属，为咗利禄背叛皇宫，降服殿下。殿下今日唔应该太信赖刘牢之。
吓、啊？哎呀，事到如今，我唔信刘牢之，仲可以信边个啊？
启禀刘将军，桓元叛军已经攻破力阳，朝王司马尚之被擒，
力阳失陷啊！
系，
力阳失陷，咁两日之内，桓元就会兵临石头城下啦嘛。
冇错，请刘将军指示。
唉，如今健康城内人心惶惶。而司马郎君向来都不得人心，人人都希望扫除弊政。如果我帮他平定桓元，将来难免被天下人责怪。刘瑜，
在
你出去叫我仔敬孙入嚟，我要派他同桓元讲和。
刘将军要同桓元讲和？
冇错，我这样做是避免生灵涂炭啊！
遵命。
刘牢之肯同我桓元讲和咩？好。咁即系冇人敢阻挡我大军进入健康城啦！
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大家立刻进兵健康，诛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解除天下苛政。系啦，刘牢之既然弃暗投明，本将军应该拜佢为会稽太守，解除北府兵兵权，立刻上任。佢嘅仔刘敬孙跟随本将军去健康。
真系岂有此理！桓元真系欺人太甚，竟然要解除我刘牢之嘅兵权，仲派我做会稽太守，有此理！你哋话啦，应唔应该惩罚佢狂妄之罪？啊！你哋话，
刘将军，桓元已经驻兵宣阳门外，而且司马郎君已经被佢诛杀。事到如今，刘将军不宜轻举妄动。
乱讲乱讲，本将军势难忍受此辱。各位，我哋要同桓元一决生死。做咩呀？啊！你哋一个二个点解唔出声啊？啊！
各位，刘牢之往年反叛王衍州，近日又反叛司马郎君，今日又想反叛桓公，一人三反，我哋唔可以再受佢愚弄。
混账！混账！混账！你哋造反！你哋系咪造反？啊！
刘牢之先系叛死人，我哋走。
哎哎，你哋翻嚟，翻嚟啊！翻嚟！
乜刘牢之因为中叛亲离羞愧自杀而死咩？咁都好，天下从此就少咗一个反复小人。如今奸人司马元显已经伏诛，晋朝气数已尽，我桓元有扫除天下大功，自然应该顺应天命，取而代之啦！
万岁，桓将军万岁！
桓元在晋安帝元兴元年正月，即是公元402年，由荆州领兵进攻建康，声讨司马元显等晋朝执政者。当时宣恩之乱还未平定的，防卫建康的主要兵力是刘牢之所统率的北府兵。到了三月，宣恩之乱平定了之后，刘牢之见桓元接连攻陷建康外围的据点，所以向桓元投降。桓元因此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之下攻陷建康城，诛杀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还解除刘牢之的兵权。而刘牢之因为众叛亲离，亦都羞愧自杀，于是桓元完全控制东晋的军政大权。据史书记载，桓元起初曾经废除司马道子执政时代的一些苛政，罢免一些才干低劣的官吏，又引用人才，所以一度受到久经动乱之苦的百姓欢迎。但是桓元急于散夺晋朝，排斥一些拥护晋朝的公卿大臣，又将北府兵将领调派到较远的地方，加上执掌军政大权的人全部都是由荆州跟随桓元攻入建康的部属和亲信，例如桓谦、卞范之、桓伟、桓修等等。他们这班人和东晋朝廷旧人甚至各地旧势力不和，互相猜忌，逐渐就变成怨满天下。元兴二年12月，桓元决定取代晋朝，废了晋安帝司马德宗做平固王，送到浔阳监视。浔阳即是现在江西省的九江市。桓元改国号做楚，改元兴二年做永始元年。不过当时各地已经有不少不满桓元的人在度暗中计划起事，想推翻桓元了。
点解刘基路咁耐都仲唔到嘅？
系咯，不过点解咁耐？
不如大家上船先，等我喺岸上等多一阵。
好啊，诶，大家上船啦！
各位久候啦，
啊，到啦，到啦，
基路，吓，佢哋好多人都上晒船，哦，你都快啲上去啦。
好，
哎，撑出去江心。
基佬，大家等你等得好心急。
是，小弟迟到，请各位恕罪。
哎，乜说话？
系啦，无忌兄，各位，小弟自从借养伤为名，喺会稽翻咗嚟京口，援员嘅人对我监视严密，我出入都唔敢轻率，所以今日嚟迟咗啫。
冇错，援员对我哋呢啲北府救人非常疑忌，我哋行动一定要小心。所以我约各位嚟船上相遇，船到江心，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
自从援员领兵冒犯京师，诛杀会稽王以及司马郎君，独揽大权，排斥异己，如今又三夺国家，我为人神共愤。
我哋被反复小人流露之所误，自有任人鱼肉。各位，我哋要同心合力，诛除逆贼。
冇错，
诛除逆贼。
如今回收坐镇京口，我哋点可以轻举妄动啊？
咁我刘豫啊早有计划。
哦，咩计划？请快啲讲
嚟听下。
系好。京口的确唔容易入手，不过江北嘅广陵援氏势力比较薄弱，舍弟刘道规系广陵中兵参军，孟闯系主簿，可以号召士卒。而且将军刘毅向来不满援员，我希望何无忌亲自过江同他们联络。
小弟遵命。
诸葛掌门可以回去力阳联络力阳之事。
好啊。
王元德同口之在京口暗中号召，只要时机成熟，大家约定日期，一起在各地起义，诛杀逆贼援员。
好啊。好好。
列位公卿，难得今日春光明媚，大家多饮一杯啊！
谢陛下，
干杯，干杯！我大楚初兴，唔知天下百姓对朕有啲咩谈论呢？
天下人歌颂陛下。
哦，真嘅。未必啩，旧日嘅北府将领就有唔少人埋怨朕啦，系咪啊，刘迈？
陛下，乜陛下知道啦？
知道咩啊？快啲讲，你细佬刘毅经常同刘豫等人交往，到底有啲咩阴谋？
微臣死罪。刘豫他们暗中策划北府救人，想在京口广陵叛变。
果然是真的，他们有什么同党？快点说。
刘豫他们还有何无忌、魏荣之、谭鹏之、诸葛掌门、王元德等人，其他微臣一概不知。
呸！人嚟，立刻全令援谦变犯之，准备清除反贼。
刘基龙，刘基龙，咩呢次弊啦？
啊，
无忌，咩事？
我哋嘅密谋已经泄露啊！援员已经命令援谦缉捕我哋，
咁啊，咁情况点啊？
王元德同口之已经不幸被杀。
王元德佢哋失手，咁我哋唔可以再拖延，即刻召集各位志士渡江去广陵，先夺取广陵城作为根据，然后公布援员罪状，号召天下人声讨援员啦。
咩话？
广陵城失陷，刘裕佢哋率领广陵士卒渡江围攻京口。
陛下，刘裕等力量薄弱，岂能成事啊？请陛下安心。
乱讲乱讲嘅。刘裕是一世英雄，刘毅向来疏财好客，如今叛逆是无必死之险，怎可以说不能成事呢？全令桓谦立刻屯兵福州山上监视刘裕动静，保卫健康。
咁陛下呢？
朕打算回去江陵暂避，人嚟下令先将晋朝废帝司马德宗送去江陵。
刘裕、刘毅、何无忌等等起兵反抗桓元，桓元遇到挫折，大失信心，结果要退返荆州江陵。但是由于沿途发生兵变，刘裕的追兵又逐渐逼近，桓元众叛亲离，在江陵附近的曾荣州和刘毅决战，桓元大败，被属下杀死。当时是大楚永始二年，即是东晋安帝元兴三年五月，亦都即是公元404年。而桓元的大楚政权就只是得一年左右。晋代史书记载，桓元控制东晋政权的时候，有改革晋朝积弊的心意。史书说，当时纲纪败坏，官吏苟且偷安，桓元下令改革，但是由于官吏抗拒，所以没办法切实推行。桓元又排斥东晋旧臣，令到荆州系统的大臣将领和健康原有的势力互相排斥猜忌，令到政治更加混乱。刘裕起兵之后，桓元又滥用刑罚，诛杀无辜，以致大失人心，所以没几耐之后就完全失败了。另一方面，刘裕消灭了桓元之后，恢复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帝位，改年号做义熙元年，而史书上就叫这件事做安帝反政，或者是义熙反政了。而刘裕就控制东晋的军政大权。荆州平定之后，由刘毅坐镇江陵，刘毅亦都是北府兵将领出身。桓元散位的时候，刘毅在广陵，即是今日江苏省扬州市，策划兵变，和刘裕联合声讨桓元，所以地位和刘裕相当。桓元被平定之后，刘毅镇守荆州，不服刘裕。刘毅还想利用荆州雄厚的兵力，有不轨的企图。几年之后被刘裕平定。由于东晋内乱，北方的慕容氏南燕国支持投奔南燕的刘牢之的仔刘敬孙控制东晋淮南地区。刘裕征讨江陵的刘毅那阵，健康空虚，留守健康的诸葛掌门和刘敬孙联络发动兵变，但是被刘裕发觉，诸葛掌门被杀。另一方面，由于益州偏远，益州的军人趁着东晋动乱，拥立军官朝宗。朝宗向后秦国求助，亦都割据一方。
中华五千年之桓元散晋，是由蔡雅阁、莫家驹、钟伟明、李在堂、李学斌、温泉、简伟安、李德能、欧永汉、陈炳求、林有荣、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